细听太上感应篇的故事。太上老君在上一节讲了错人所长，接着他又说了护己所短。护己所短的意思就是掩护自己的短处，不知道要悔改。小人宁愿不顾天理，也要闻视自己的过失，掩护自己的短处，并且还以为自己比别人高明，占到了便宜呢。他们哪里会晓得天理难逃的道理呀？朱载安先生说，护短不只是护自己的短而已，凡是子孙、家人或者是门客所做的过失罪恶，我若是不事先加以预防检查，而养成了他们犯过失造罪恶，这些都算是护短呢。至于父亲训诲儿女过于严格，而母亲则经常掩护儿女的过恶，不给父亲知道，这也是护短的大毛病啊。
现在我们来说一段故事。李淑清担任郡公曹的职务，操守十分的廉洁，言行也非常的恭谨。可他的同事孙荣则是个阴险谄媚的小人。孙荣恐怕李淑清会揭发他的短处，反而嫉妒他，因此而先发制人，毁谤李淑清。李淑清不能为自己澄清辩解，因而抑郁寡欢病死了。他的妻子呢，也十分的悲痛愤怒，而上吊自杀了。没过多久，孙荣就被雷给打死了，并且在他斜下肋骨的地方有护己之短，妄害善人八个字。
下面这个故事讲的是明朝的文贞公徐阶。有一次，徐阶奉命到浙江的中部督学，有一位秀才在他文章的结语中写了言苦恐之拙，徐公呢就把这五个字涂掉，并且还批了杜撰两个字，把他的成绩列为四等，而且还要处罚他。秀才就向徐公禀告说，言苦恐拙这句话是出自扬子法言这本书中，并不是我杜撰出来的呀。徐公听了之后就站起来向秀才说，我只是侥幸， 比你早些时候取得功名，而实际上我并没有什么学问，所以才几乎犯下了责罚你的严重错误啊。随即就把秀才的成绩改列为一等。当时的人都很佩服徐公的雅量。后来徐公的官做到了大学士。
凡是有福德的人，心量一定很大，能够涵容一切，绝不会掩护自己的短处。我们看到这个故事，就能够明白这个道理了。论人，首先就说到要有克己的功夫，这些都是在破除自己护短的毛病啊。
太上曰：“成威破邪。”意思就是利用威势逼迫邪智。前面我们所讲到的惩治作威，不过是任意的自作威势而已，而破邪则是实实在在的使用力量来胁迫压制别人呢。
我们来听一段故事。明朝的时候，湖广地区有一位乡绅，做官之后积存到千两的黄金，就派人要赎回他的祖产，并且向儿子说道：“现在的石价比起原先的价值要高出了好几倍，所以我用赎回来的方式，这样最便宜了。”当时他的儿子才12岁，听了之后啊，就沉默不语。他没有立刻回答父亲的问话，最后才慢慢地开口问道：“爹，我们家的祖产已经卖给人家几年了？”父亲说：“卖了已经30年了。”儿子又问：“有几户人家向我们买下来的？”父亲回答说：“有20几家。”儿子就说：“我见到大明的法律规定，祖产卖出超过了5年，就不许再赎回来了。父亲为何不遵守王法呢？”这时候，他们家有一位门客就说：“赎回祖产是种争气的事情啊。”儿子说：“你们只懂得一味的阿谀，难道父亲做了官，另外再买更好的资产，不也是争气吗？何必一定要去赎回这些田呢？”父亲说：“我若是一定要赎回祖产，乡人敢不服从吗？”儿子说：“我正是怕那些乡人畏惧我们家的势力，这样勉强地赎回来，会有损阴德呀。”父亲说：“小孩子知道积阴德的道理很好，那么我今天就多还给他们一些当时购买所花的杂费吧。”儿子说：“手续杂费是件小事，我们家要买田很容易， 而那些小户人家要买田就困难多了。例如，一家靠十亩地耕种度日子的，如今我们把田赎了回来，叫他们另外再买，他也只能买回五亩田了。我们怎么能忍心叫他们一家人一半再挨饿呢？于是就劝父亲不要赎回祖产，及一些阴德留给子孙。父亲想了很久才回答说，儿子啊，你说的话很有道理，只是我们家祖先坟墓边的十八亩田必须要赎回来，作为祭田用啊。儿子又请求父亲要照实价立契约，公平的买卖。父亲就听从了儿子的建议，乡里人都佩服他的恩德，于是就在猛将祠为他祝祷，祈求平安。后来儿子18岁的时候，考试连连捷报，被朝廷提拔担任延州的太守。有一天呢，儿子骑着马去迎接诏书，在过桥的时候，马儿不慎跌倒，坠入了河里。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，忽然见到猛将用手扶住了儿子，端坐在桥边，才知道这是乡人虔诚祷告祝福的感应啊。后来儿子活到了80多岁。
太上曰：纵暴杀伤，意思是放纵暴行，杀伤人命。放纵暴行，无论是将军、宰相、官吏、百姓都会犯了，但是最严重的就是用军队来恣意的屠杀，其次则是审判，容易有滥及无辜的情形发生。而暴行已经是不可以了，况且还更放纵自己的心去做呢，这就是最显著最大的恶行啊。然而拥有放纵暴行权力的人，不但不肯放纵暴行，却反过来施行人心，救活许多人的性命，这就是最大最显著的人心人行啊。另外，杀伤也兼含了伤害物类的生命，这也是必须要知道的。
现在我们来听一段故事。元朝的时候，广州黄同知夫妇两个人都患了病，就在家中分床而卧休息养病。他的妻子梦到阴间的官吏拿着公文，带领着几位狱卒，手里还拿着纽卸枷锁，打开了他的蚊帐，正要抓他的时候，却说：“哎，不是这位呀。”于是就到对面的床上揭开了蚊帐查看，并说道：“对，就是这位了。” 夫妇两个人呢，同时都惊醒了。黄同知就对妻子说：“我是必死无疑呀，因为我在奉命招安的时候，多杀了许多无辜的人呢，他们今天都来了，要向我索命啊。”第二天，黄同知就死了。
太上曰：“无故剪裁。”意思是无缘无故的剪裁布帛，或是绸缎。古时候啊，纺织的机器尚未发明，布帛都是由妇女万缕千丝非常辛苦用手工织成的，所以不到万不得已是不忍心剪裁的。至于绫罗绸缎，是牺牲了千万条残命所做成的，更是应该加以珍惜呀。若是无故的剪裁做成衣服穿，也是罪过呀。下面讲一个小故事，说的是赵世周的夫人王氏死了几天之后，就附在他的婢女身上说：“我平生喜欢浪费使用绫罗布帛，以及洗头洗脚的时候用了过多的水，因此就以此而定了我的罪，每天都要处罚鞭打我，希望你把我的意思转达给世周啊。”赵世周家人听到之后感到十分的难过。
我们再来听一段故事。朱无尧的家中啊，非常的富有，他的妻妾都穿着非常名贵，而且有彩色花纹图案的丝织品，就连袜子也都是用绫罗绸缎做成的。他养的几位姬妾更是浪费得不得了。后来朱无尧死了之后，他的妻妾穿的都是破袜破鞋，向别人求一尺的布都不可得呀。我们历观古今帝王，像晋文公，再冷的天也不肯穿两件皮衣；刘宋主则是经常穿着破棉袄，藏在外衣的里面；汉文帝的妃子所穿的衣服裙子不会拖到地上。那明太祖的夫人马皇后呢，一直都穿着布做的裙子。唐文宗曾经伸出衣袖给群臣看，并且说：“我穿的这件衣服已经洗过了三次了。”宋义祖因为看到公主穿着彩色的短袄，而教诫他说：“富贵应当要知道惜福啊。”我们以上所讲的帝王、皇后、妃子、公主，以他们的身份尚且是如此的惜福，奈何今日一般百姓的家庭却是竞相的在穿着上争奇斗艳，任意的浪费奢靡。那么开始既然造了浪费的恶业，将来必定会遭受到奢侈的灾祸呀。我们看看今日衣不蔽体挨饿受冻的人 何尝不是当年穿着华美衣饰的富豪子弟呀？
太上曰：“非礼烹宰。”意思是违背了礼法而烹宰牲畜。《礼记》上说：“天子无故不杀牛，大夫无故不杀羊，士无故不杀犬豕。”孟子说：“七十者可以食肉矣。”因为圣人有好生之德，不肯任意地宰杀生灵。就是有的时候，为了祭祖，为了待客，为了养亲而烹宰鸡鸭鱼肉，也是万不得已才去做的。并不是教导百姓每天都去烹宰生灵，放纵自己的口腹之欲，这便是非礼了。《楞伽经》说，若是所有的人都不吃肉的话，也就没有人去杀害众生了。现在的人呢，若是无法做到全部断除肉食的话，暂且可以用渐进的方法除去自己的杀心，学习前人的四种肉不吃的境界。是哪四种呢？第一，是看见动物被杀不吃。第二，是听到动物被杀的声音不吃。第三，是专门为我杀的不吃。第四，是自己养的不吃。遵守这四种的境界，则平常的饮食既可以不受到影响，而对于众生也可以算是没有杀害他们的意思了。至于牛和狗，他们对人类有功劳，尤其是应该要戒吃他们的肉。如果能够这样做的话，那么非礼烹宰的情形或许就可以减少一些了。
现在我们来听一段故事。江北地区有一个人，他设下了一只雄雁，就把这只雄雁杀掉煮来吃。这个时候，雌雁就飞来观看，不肯离去，而且还趁着锅盖打开的时候飞身投入了锅中，和雄雁一同被烹煮。江北地区的人听到了这件事，非常的感动，以后呢就不再吃雁了。当时的大诗人元好问就将这两只燕子埋葬在一起，而且埋葬的地方就称为燕丘。而设宴的那个人，就在燕子埋葬之后不久也死了。
下面这个故事讲的是唐朝的徐衍以卖鱼为业。有一天啊，忽然他的身体赤红如火，痛得就好像在锅子里被煎炸一样的难过。 他说，我看见火在烧我的身体，并且还有万条的鱼钻过来吃我的肉啊。有人就劝他说，你要立刻做些功德回向啊。于是他就拿出钱来造了两尊观音像，并且还发誓改行，不再卖鱼了。全家人也都不再吃肉喝酒，这样病才算好了。下面呢，讲一个四周人赵壁的故事。有一次，赵壁梦到他死去的妻子托梦给他说，相公啊，我在生前的时候喜欢杀生，尤其特别喜欢吃醉蟹，因此而杀死了很多的螃蟹。我死了之后呢，阎王就命令鬼族把我驱赶到蟹山，有许多的螃蟹就围上来，用蟹钳挖我的眼睛，我的全身都流着血呀，日夜不停地在那里受罪呀。我祈求你为我写《金刚经》七卷，我就可以仗着金刚般若的功德拔除地狱的苦痛了。赵壁就答应了亡妻的请求，为他写了七卷《金刚经》。写完之后啊，又梦见亡妻向他说，相公，我已经承蒙你写经的功德，超生到天界了。下面再讲一个小故事，说的是滁州有位屠户，每次杀牛的时候都会叫他的儿子在旁边看他用刀，学他杀牛的手法，希望儿子能够继承他的事业。有一天，屠户在睡觉，他的儿子以为熟睡中的父亲是头牛，于是呢，就拿起了刀，杀掉了这头牛，而且还把头给砍断了。大家看到这种情形，十分的震惊，就问他儿子为什么会这样做呢？儿子回答说，我看到的是牛啊，不是我爹呀。我爹常常教我杀牛，我今天看到牛在睡觉，所以才试一试，试一试我爹教我杀牛的手法呀。就这样，他把他爹给杀死了。下面我们再讲一个故事。管诗人少年的时候啊，有一次在元旦的那天清晨，大约五更的时候，遇到了几个鬼，就大声地斥问他们，你们是什么鬼啊？在这里做什么？这些鬼回答说，我们是异鬼，现在到人间来传播瘟疫。管事人说，那我们家会不会被传播到瘟疫呀？异鬼回答说，你们家因为不吃牛肉，所以才能免除瘟疫呀。人所犯的罪恶之中，杀生最为严重了，而杀生的罪恶中，又以杀牛的罪最为严重，而且吃牛肉的人与杀牛人的罪是相等的呀。至于狗，对人类也有功劳，而且对主人非常的忠义，对人类 也没有什么害处。所以啊，杀狗吃狗肉的罪过也很大呀。太上曰：“散气无骨。”意思是任意的浪费散气无骨粮食。自古以来，凡是任意的散气浪费无骨粮食的人，都会遭逢到天打雷劈的灾祸。因为民以食为天，五谷是人类赖以生存不可或缺的粮食啊。就算是散气浪费的情形并不严重，但也是亵渎上天了，所以果报就非常的严重了。在古代，天子亲自下田耕种，圣人都非常的关心重视农作物和粮食的生产。奈何现在的人却是任意的丢弃浪费，或是抛散在田里而不收，或是储存在仓库里的时间太久了而腐烂，却不肯发出来救济穷人，或是投入了水火之中，或是丢弃在地上令人践踏，或是只吃精致细嫩的部分而丢弃了粗糙的部分，或是因为准备的太多而把剩余的给丢弃了，或是任意随便的用饭食来饲养禽鸟，或是用熟麦来喂养牲畜，这些行为都是散气无骨，暴殄天物啊。有一首诗说道：“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。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”大家不妨试想，在饥荒的时候，每一颗每一粒的粮食就像珠宝一样的珍贵呀。所以我们怎么忍心在有余的时候轻易的散弃呢？假使人人都能够爱惜五谷，重视农桑，人类也就不会遇到饥荒之年了呀。
现在我们来听一段故事。宋朝的尚书封记，他经常对人说：“我小的时候，曾经亲自拜见雪窦禅师。雪窦禅师常常以惜福的道理来教导大家，并且说，人的寿命长短是没有一定的。一旦他的福报享尽了，死期也就到了呀。我一生都遵守这个训示，所以呢，我不肯浪费糟蹋任何的食物啊。”我们再来听一段故事。从前呢，有一位老妇人，曾经在一位做官的家中 担任厨房的工作。他常常做了过多的食物吃不完，就把剩下的食物丢弃在水沟里。有一天呢，他病死之后又活了过来，并且说道：我看到有两船遗弃的食物，又臭又脏。有一个人就用铁鞭打我，而且说这是我生前所丢弃的食物，并且还逼我吃。我没办法，勉强地吃了几口，肚子就发胀，难过得受不了，不知道要什么时候才能吃得完呢？怎么办呢？老妇人说完之后，就又死了。
太上曰：劳扰众生，意思就是劳扰百姓，将百姓视同牛马一般的驱使而不爱惜。众生是指一切的百姓，只要是人，哪一个不想自己得到安定、快乐和幸福呢？若是自己想要求得到安定、快乐和幸福，而却狠心地驱使劳扰百姓，或是自己已经处在安定、幸福、快乐的环境之中，于是就不知道百姓被驱使、被劳扰的痛苦，这都是非常不仁慈的行为啊。春秋时代，孔子的学生颜渊告诉定公说，古代的圣王大舜能够善巧地使用民力，而不使人民感到劳扰疲惫，所以大舜当帝王的时候，国内就没有逸乐没事干的百姓。周穆王的时候，造父善于驾驭马车，所以造父所养的马就没有一匹是闲置休息的。要知道，鸟饿了就会到处的啄，兽饿了就会向地上拼命的抓，人穷极饿极了就会变得奸诈，马跑累了就会停下来休息。自古到今，从来就没有一个政权能够劳扰驱使百姓而没有危险的呀。
我们来听一段故事。在汉朝开国以来，就苦于匈奴的边患。大臣王辉想要邀得平定边疆的功劳，就向皇帝上书建议，可以乘着朝廷刚刚与匈奴和亲的大好时机，先用钱财利诱，然后再用预先埋伏的重兵袭击，这样必定可以大破匈奴的军队，永远消除边患了。朝廷的大臣都不赞同王辉的意见，王辉则坚持力争，皇帝呢就同意采行了王辉的建议，派遣了30万的大军藏匿埋伏在山谷之中，再派遣间谍 引诱匈奴单于进入塞内，然后下令军队出击。不料啊，事机不密，走漏了消息，单于呢就引兵退守在外。汉朝的军队追赶不及，士兵和战马因而死掉了好几万，钱粮的耗费更是不计其数，老百姓和军队都怨声载道。皇帝呢也非常的震怒，就下诏命令王恢自杀谢罪。从此以后啊，边疆的冲突就不断的发生。卫青、霍去病等大将率领着军队与匈奴征战而喋血不休，王恢就算死了也推卸不了责任了。
太上曰：破人之家，取其财宝。意思是破坏有钱人的家，以夺取他的财宝。不小心破坏了别人的东西，已经是有损自己的道德了，况且是为了想要夺取别人的财宝而不择手段地去破坏他人的家呀。
我们来听一段故事。河南开封的薛弘仁为人贪心而且阴险，他的邻居家中啊有一件珍珠衫，价值连城，许多人想尽了办法想要把这件珍珠衫弄到手，结果呢都失败了。薛弘仁就设计诬告邻居，破坏他的家，结果珍珠衫就落到了薛弘仁的手中。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这个消息被强盗知道了，于是强盗就聚众到了薛弘仁的家抢劫。薛弘仁在仓皇之中穿着珍珠衫爬到了楼上躲藏起来，并且还把楼梯抽掉。强盗看到了这个情形非常的生气，于是呢就放火烧房子，结果薛弘仁就这样的被活活的烧死了。
下面再讲一个小故事。元朝浙江西部地区有一个大富人家，兄弟两个人因为父亲过世而闹意见，米信夫就乘机教唆他们兄弟两人打官司互告，结果破坏了他们的家，而且把他们的家产据为己有。兄弟两人这个时候才感到非常的后悔，因此抑郁忧伤而死。于是米信夫就富有了20年。到了至元年间，米信夫因为牵连叛变而被押到县衙审问，见到了县官很像是当初的那位弟弟，心里感到非常的惊恐害怕。县官就迫使他招供，承认自己的罪行，逼他 把家产卖尽了，才得以免于受刑。米信夫气不过，就到知府大人那里去控告县官。等他见到了知府大人，才知道知府大人就是县官的哥哥，于是又被酷刑拷打，逼他承认罪行。因此，米家全家八口人都死在监狱里了。
唉，教唆的几诈诡谲，最是隐秘细微而不为人知。那为什么他的果报是如此的惨烈呢？在别人兄弟之间挑拨教唆分化，就算只造了五分淫巧的罪恶，便足够相当于十分显直的罪恶呀。
太上曰：决水放火，以害民居。这个意思是，决水冲毁或是放火焚烧，以毁害人民居住的房屋。若是不幸遇到了水火的灾难，痛苦已是相当的难忍，为何还要忍心去做决水放火害人的恶事呢？人民所居住的房屋既然被水火毁坏，家中的资财也会随之一空，人和动物的性命大概多是难保，这种的伤害实在是太大，所造的罪恶也实在太深了。所以啊，放火决水的恶行决定是天地难容啊。
我们来听一段故事。吴峰山在吴兴的时候啊，偶然遇到了当地发生了火灾，火势很大，燃烧了数十家的房子。吴峰山呢，就立刻拿出钱来找人救火，而且还跪在地上叩头哭泣，悲伤地向天祈祷。这个时候，忽然天起大风，反而把火给吹灭了。吴峰山当天晚上就梦到了神明向他说，你曾经出钱请人救活了溺水的人，今天又真心的救火，你救人的诚心已经感动了上天，上帝赐给你两个儿子，将来都会非常的显贵，你的寿命呢，也延长了12年呐。救人水火的果报，这还算是小的呢。居上位的人，若是真正能够做好预防水灾的工作，使得千万的百姓不是遭受到水火的灾害，那么他的功德就更广大了呀，所获得的感应必定会比吴峰山还要快速更好啊。
下面再讲一个小故事。梁武帝 听信了大臣王族的计策，修筑土堤，挡住了淮河之水，以灌溉寿阳地区，并且还发动了军民20万人来修筑河堤。这个时候啊，正值夏天，不知道有多少人染上了疫病而死。到了秋天，淮河的河水暴涨，冲毁了土堤，河堤崩溃的声音就如同巨雷一样，在300里之外都听得很清楚。淮河沿岸城市的村落，有10几万的居民都被大水冲到海里。王族后来因罪被杀，而且还被灭族。他的罪业遭到了报应。太上曰：混乱规模，以败人功。意思是，混乱他人策划的规模，以破坏他人事业的成功。规模，就像一切的政治、教育、法律、命令之类，都会关系到天下的得失与安危。而小人妒忌他人的成功，就破坏混乱这些既定的规模，却不知道破坏他人的成功，实际上就是破坏国家社会的安定。这种的祸害非常之大，自然罪过也就大了。至于混乱败坏个人或家庭的事情，也是伤天害理，罪过不小啊。
在宋朝的时候，发生了桓朔战役，大将杨业奉命与副将潘美率军进讨贼兵。军队到达之后，贼兵正在攻打桓州。杨业说，贼兵的锋芒现在正是锐利的时候，我军不可贸然地与贼兵作战，应该先引兵从大石路而出，并且事先告知云朔的守将，从石碣谷来接应，这样才能够万无一失啊。监军王申就责备杨业怕死，不敢攻打贼兵。杨业不得已，就取消了原定的作战计划，直接的出兵攻打贼军。于是嘱咐副将潘美，你在谷口将步兵和弓箭队分为左右两翼，等到我与贼兵转战至此的时候，你就出来夹击贼兵，这样必可大获全胜。潘美呢，就屯兵在谷口等候，而王申就再以贼兵将要逃遁而去为由，想要争功，就下令带领军队追赶贼军而去。等到杨业率军转战到谷口的时候，发现王申已经引兵而去，并没有依照原先预定的作战计划， 杨业顿时捶胸大哭，知道大势已去，就奋不顾身地与贼兵决一死战，还亲手杀死了贼兵数百人，最后自己也壮烈地阵亡了。桓朔之役，若不是王申破坏杨业的作战计划，杨业早就一战成功了。朝廷知道了这个事实，就判王申紊乱军队纪律的罪名，王申因而自杀。杨业的部属立刻蜂拥而上，把王申切割而食，王申一下子就被吃光了。
太上曰：损人弃物，以穷人用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故意把别人所使用的工具器物损坏，使别人要用的时候无法使用。例如损坏公用电话，割除输电电缆，击毁公用路灯，随意偷窃井盖，这些都是极其损阴德的事啊。
在淮南这个地方有两个人，都是靠着渡船讨生活，一位姓陈，一位姓徐。姓陈的船夫啊，动作比较敏捷，所以赚的钱也比较多。那姓徐的船夫呢，就妒忌他，经常在暗中破坏他船上的器物设备，使他的船不好使用。有一天晚上，姓徐的船夫就秘密地把陈姓船夫船上的几桨折断，但是他怕天亮的时候会被姓陈的发现，于是就开船离开，但是在河中却翻了船。姓陈的船夫听到了河里有人喊救命，就急着要前往救人，但是就是因为桨断了，船划不动，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姓徐的船夫被水淹死了。这不正是害人害己的果报吗？
太上曰：见他荣贵，愿他流贬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小人看到别人荣华富贵，就愿意他被流放，或是被贬官折放到边远的地方充军。凡是能够享有荣华富贵的人，绝不是偶然的呀。那都是因为他在过去生中积有善德的因缘，再加上他的祖宗积德，才能够如此啊。所以我们看到别人荣华富贵，应当要生起追慕之心，但不是羡慕他的荣华富贵，而是在心慕他过去生中修集的善因呢。若是希望他贬官流放，这就不是从真实的角度来观察，而是从虚无的处所升起了毒心。 希望别人跟我一样的不好，这就是典型的小人心态，不但嫉妒，而且愚蠢。其实这样做，对别人来讲毫无损伤，只是使自己突然的造了恶业，使自己更穷困，更下贱而已呀。
我们来听一段小故事。唐朝的柳宗元、刘孟德被贬官流放，实在是武元衡一手所主导的。后来呢，武元衡被贼杀死，而柳宗元、刘孟德两个人却是安然无恙。白居易被贬官，实际上是被王涯暗中进谗言毁谤所害的。王涯呢，后来被宦官杀死，而白居易却反而平安无事。
当权的人生杀大权一手在握的时候，就把被贬谪流放的官员视同蚂蚁一样的下贱，岂知转眼之间自己的脑袋就保不住了。那些当初被他视为蚂蚁被流放的官员，反而得以做事，笑他为何也有今日的下场啊。而旁观的人所升起怨他流放被贬的这种空怨，又有什么用呢？
宋朝的王伯文为官公正，而且宽大厚道。他曾经说，我做官以来，每次判罪定刑，判到官员流放的时候，我都会暗中为被流放的人选择水土较好、适宜居住的地方。太宰屠庸每次当他要判定官员流放到远方，而且是多烟多瘴蛮荒之地的时候，他都会停笔很久，并且说，我曾经到过那种地方，那种地方的官员多是因为当地的瘴气太厉害而病死了，所以必须要选择气候水土适宜居住的地方，流放这些犯错的官员呐。并且呢，还将这个建议上奏皇帝，成为朝廷流放官员的规定。这真是仁者的用心啊。
太上曰，见他富有，怨他破散。意思是，看见别人家里多钱富有，就怨他人破家散财，穷苦没落。富有的人，也是因为他本身积德和祖父积功所得到的果报。若是嫉妒别人富有，希望他家破财散，想一想，这又是什么居心呢？
在洪县这个地方，有一位叫周义夫的，非常富有，不节俭，而且性情又蛮横，为人处事不讲理。他的朋友孙世之曾经告诫他不应该这样做，而周义夫却很生气地对他说，你竟敢干预我的事， 孙世之因此而开始记恨周亦夫，并且说：“好，我就等着看你失败。”等到孙世之考上了功名，并且担任司法审判的官吏，而且还管辖到洪县的司法，刚巧有人到衙门控告周亦夫，光天化日之下在市集公然打人，周亦夫就被衙门传讯调查。不料控告周亦夫的人突然的死了，孙世之就把周亦夫判谋杀罪处死。这件事啊，过了没有几年，孙世之就被调职到了河北，而全家人却因此死在了盗贼的手里，和周亦夫的下场没有两样。对周亦夫而言，他已是着自己有钱，蛮横霸道不讲理，固然是应该遭受到失败。而孙世之竟然是因为仇恨而破散了周亦夫的家，所以上天也破散了孙世之的家作为报应啊。所以说呢，与人方便就是给自己方便，这句话是真理呀。